十一章第二十九节，二十九节到四十节，耶弗他，耶弗他，这个耶弗他呢，他是一个士师，然后呢，他就是跟耶和华许愿，说我这次去打仗，如果打赢的话，打门赢的话，不论谁从家里面出来碰到我，我就把他献祭给你。哇，这个可见当时还有拿人来献祭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耶和他的信仰是很特别的。我想上帝有要亚伯拉罕献以撒，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说，对神的好，就把自己最疼爱的儿子杀了献给神，这是比牛羊更痛的哈、哦，就是有这样。可是上帝跟他说，我不要人，我自己预备只羊哈、哦，所以那个故事没有最后没有杀掉以撒。可是在这里，耶和华他居然用这个跟神许愿，没有想到，耶和华他大概以为第一个跑出来的应该是仆人了、啊，你知道吗？那献一个仆人就是那个奴仆嘛，肉宅啊，哈、哦，杀他献给耶和华，啊，没有想到他真的打胜仗，没有让他回家，第一个跑出来是女儿，独生的女儿就跑出来，太高兴了，爸爸打赢回来，第一个跑出来，耶和华他看到以后他就哭了。他说怎么办？因为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，不料、哦、这个叫 surprise accident、哦、他没有料到他女儿独生女拿着鼓跳舞来迎接他，此外无儿无女。好，因为他看见就说惨了，哀哉我的女儿啊，我很愁苦，叫我作难，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，不能挽回。这个女儿很伟大，她说既然你这样，而且耶和华也已经让你得胜了，那你该做的就该做吧，但是拜托你一件事情，给我两个月的时间，我可以去哭说我终身没有机会嫁先生，因为她爸爸就要把她献做人祭给耶和华，所以就去哭了，跟她的同伴爱哭。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有一个节，就是女孩子每一年到一个地方会去守哀，就是纪念这个女儿。两个月已满，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，女儿终身没有亲人。这句话，好，所以后面说以色列有个规矩，以色列女子每年会去那边哀哭四天，有没有变成一个习俗？所以我说好像寒食节，还是说屈原，我们假巴掌就。因为有一个伟大的故事，我们以后就用一个节日来纪念，这个变成是这样子、哦、那有一些圣经学者想要缓和这个可怕性，所以呢，这里没有说把他杀了。这个作者是讲得很间接的、哦、你看他是这样讲：两月已满，回到父亲那里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。如果我们直接的念，所许的愿就是杀了。烧了，这是我们知道，可是他没有说就把他杀了。好，所以有人就要想要解释，就是说这个代表说他就终身不嫁，因为后面是说他就终身没有亲近男子，终身不嫁也就等于把他杀了。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？他们的这一族就在他这一代就断了啦，等不落英嘛，他只有这个女儿嘛，所以他这个家族就在他的女儿死的时候，不管是被杀死或老死掉的话，等于是他的生命等于是死了啦、哦、这是一种解释啦。不过我个人比较接受是说他真的是把他杀了，可是圣经不要写得太血淋淋，在这里就有一点就是美语，用一种比较优美的话就带过去了、哦、这是一个。那也看到讲话不要冲动，讲话不要冲动，特别是许愿。我们在很紧急的时候，我们会对上帝很慷慨，会不会？很多人在得癌症的时候会跟上帝说，只要你让我好了，我就当牧师。后来真的好了，就发现他没有考上神学院。我是后来就开始要解释说啊，其实我认真做公司，然后奉献很多钱，让很多人念神学院当牧师，这样不是比我念神学院还好吗？你的牧师不是更多吗？或是我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不是更好吗？或是啊，那这个就是说，不是说不能许愿啊，但是你要许愿的时候，就是想好，你付得起代价吗？ 啊，不是说病急就乱投医啦，哦，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台湾拜拜一样，对神明就是很急的时候，很迫切的时候，什么都敢开啦，什么支票都敢开啦，啊，等到事情发生以后，就在那边扭来扭去了，因为发现你做不到嘛，就像以后他，哎呦，他还不错啊，他就做到了啊，我们就会觉得很残酷啊，哦，也很痛，自己爸爸亲手杀掉独生的女儿，那种痛，就好像耶稣把他的儿子为我们牺牲那种痛，哦，为了拯救我们整个国家，我们整个人类，哦，但是我重点要讲的是说，我们在跟上帝谈条件的时候，不要冲动，冷静一点，好好的想，好好的啊。既然讲了，你就要守约。咪讲啊，拍谁来？就那的哦，无注意少年，不要想哦。啊，现在讲的哦，上帝啊，拍谁了哦？啊，不然打五折好不好？有的人真的这样呢。跟上帝说，我这个公司如果赚，我就献多少。啊，后来发现哇，那还欠这上帝，那我要贪这钱哦，就献不出来了呢。哦，好。这是冲动讲重话。我们看马可第六章21节到29节，好，这是另外一个冲动的，这是因为看到肚皮舞然后就讲冲动的话，所以紧张也好快乐也好都会讲错话。希律王他是娶了他的弟弟的太太，这个弟的太太也是很聪明，他发现希律是个干跳，所以将来在政治上比较有前途啊。他自己的老公好像腿腿哈，所以不可能讨好凯撒皇帝，所以不会，他是昏庸的王，是凯撒下面的小王了哈。所以他发现这个希律对他姿色好像有喜欢，他就跟他老公离婚，就嫁给希律了。啊，约翰这个人就是没有政治意识哦，他就乱骂。他发现说：“那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他管他是什么？说你哎，你小弟呢？”你的弟媳妇你怎么可以这千万不可以这样做啊。这个男的被骂就算了，这个女的被骂就不高兴，就含恨在心哈，哦。这个女的就说哦，这个要求啊把我染妹哈，要想办法报仇。可是约翰在当时的老百姓的民意呢，民意调查呢，那个满意度比马总统还高，所以这个希律不敢怎么样。希律这个人是没胆呐，他是很奸雄，可是他很小心，不要得罪老百姓。得罪老百姓，凯撒就把他的乌纱帽炒了嘛。可是这个太太很厉害，这个太太一直在想办法要报仇。那希律有一天就过生日，就很高兴啊，请来宾啊，喝酒啊。所以喝酒要小心，喝酒不要随便签支票，因为啊，女儿刚刚十几岁，正漂亮，而且去印度学的那个肚皮舞。是印度还是夏威夷哈？然后他跑出来跳肚皮舞，哇！这个爸爸看了真的是心花怒放，又喝了一点酒，然后就说：“哎呀，有赏！”这个女儿说：“啊，爸爸要赏我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只要开口，你老爸拢给你，包括国家一半啊。”他还聪明，他没有说全部给他，他还留一半，他就全部给他，他就不要做国王了哈。他说：“甚至国家一半都给你，哇，这个很大的赏。”这个女儿哈，她很聪明，她说：“既然爸爸开了这个。”没有签，签的名没有写多少钱的支票，他跑去问妈妈说：“我要讨多少才划算？”这个妈妈说：“机会来了，因为约翰被关在牢里，希律不敢处理他。他说什么都不要，约翰的头。有一句话，约翰的头。他借这个时候要报一箭之仇啊。约翰只是骂他说：你们这样做不道德，你已经结婚了，就不要看人家别的老公比较有前途，就这样不能这样子。结果骂的他。”恨得要死，结果希律呢后悔莫及。你看，他去问他母亲，然后母亲说约翰的头，他就去跟爸爸说：“我要王立刻把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。”你看26节，王就忧愁，但是因为所起的事，同席的人就不推辞。约翰就这样冤冤枉枉的在监狱里面，没有犯什么错。只是一个女孩子跳肚皮舞，她的头就掉下来了，就端着到宴会里面端给那个女儿，女儿就给她妈妈，故事就结束。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我要讲就是说，一个国王，我们叫君无戏言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你说公司的大老板也不能高兴喝酒就随便跟员工说啊，没关系，今年年底大家都加薪，怎么？后来才发现糟糕，根本没办法哦，所以要小心哦。啊，这里就是不小心 讲了太冲动的话，后悔莫及哈。后来他是把约翰的头砍了哈。好，可是这里没有说杀哈，我们看讲义，他是说，你从谁那里收到神像，就让他没命。好 ，Let him not live， 让他没命是一个咒诅的话，他并没有说把他砍头。所以有人说，雅各的这一句话真的后来就实现了，因为拉结是死于非命，拉结一直生不出孩子，跟他老公吵，好不容易生一个约瑟，他不甘愿还要再生，可是第二次的时候就，叫什么生产死亡，在伯利恒的路上，他就产后失血。就死了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活到年老，雅各都还没有落地，还在路上走的时候他就走了，所以他等于是以后要看他必须要在路边被埋葬，在路边，在伯利恒路边还可以看到拉结的坟墓。所以有人说雅各的这一句冲动的讲话也真的实现了，他是所有全家里面最可怜的，就是死在惨难，有人这样解释。所以这里我说犹太拉比据此诠释拉结后来的惨难而死，乃是雅各讲此重话的后果。我们看创世纪35:16，雅各给那个地方叫伯特利，他们从伯特利起行，离以法他，以法他就是伯利恒，有一段路，拉结临产甚是艰难，17，正在艰难的时候，收生婆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要得一个儿子，他将近死，临危要走的时候，就给他的儿子叫 Benoni， 他父亲等他死后就把他改成 Benjamin， Benoni 就是我的痛， Benjamin 就是我的力量。所以他父亲怕这个小孩子以后上小学会被同学笑，就好像那个什么人啊，那个祷告啊，那个历代志不是有一个祷告后来被一个牧师写成那个雅比斯啊，雅比斯的意思跟这个 Benoni 意思一样，就是我的痛。那个妈妈生他的时候很苦，所以就说我艰苦啊，囝，我歹命啊，囝，好像这样。所以雅比斯就一生就很可怜，因为他到哪边就被人家笑说，你就是恁老母歹命在红河这个名了。那雅各有一点担心将来这个小孩子，所以等他太太死后，他把他改名字的。所以现在我们不叫他变儿女，叫他变雅敏哈。拉结死了，葬在以瓦他的路旁，所以我说是在路旁哦。以瓦他就是伯利恒，他的坟墓立了一个桶碑，到今天还在。那有人说这个也是雅各讲话太，就是讲太快哈，结果哈。好，那我后面讲一些台湾选举文化跟这个有关的哈，叫做庙前斩鸡头哈。这个也是一样，为了选举有时候就讲大话，如果我怎么样的话，就跟这个鸡的头一样，在神明面前发誓就不得善终，不能寿终正寝。台湾的叫做要求爹名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，就是说有时候为了骗人，就是说自己出了一些问题，然后老婆一直逼你到这，如果怎么样 我就出口雷公公司，要小心啊，如果真的你有做事情啊，你又敢讲这种话，不要为了争取老婆的，为了跟老婆摆平，然后就随便咕噜咕噜，就是反正心里想说，反正也没有神听到，我只是随便骗骗他，要小心啊，上面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不要用这个欺骗，也不要一冲动就乱讲，因为万一真的有灵界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不要跟灵界开玩笑吧。传道书5:2，好，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，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，胜过献愚昧人的祭，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。2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你要言语寡少。意思就不是不能讲话，小心讲话，不要信口开河，因为神都会听，而且神有一个录音机是无限量的，他把你都录起来， 到将来审判的时候会放给你听，说你那个时候跟我讲过这个话，请问你有没有照这样做？你会紧拍谁哦？一堆弟兄姊妹在旁边看见你在漏气哦，因为你随便讲话，上帝都会录音哦。这个好，诗篇141篇第三节。好，我们从第一节大卫的诗。耶和华，我曾求告你，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。我求告你的时候，你留心听我的声音。好，他要讲话了。第二，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。所以我们说香代表祷告，大概是跟这个有关系哦。因为香一点以后，他说它是飘到天上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也可以到天上，到耶和华的面前哈。愿我举手祈祷如献晚祭。好，可是第三节他说，耶和华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，就是说在上帝面前不要信口开河。我们看马太第5章34节，好，这里耶稣讲到发誓的事情，这个 就是在上帝面前就是敢发誓的话，他说你又听见啊，古人有话说，要谨守啊，不可发誓。你那个三十节，把它改成40节还是60节？好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不要指天起誓，天是神的座位；不要指地起誓，地是他的脚凳；不要指耶路撒冷起誓，耶路撒冷是往下大军的京城。不要指你的头起誓，因为你没有能力使头发变黑变白。37节，好，你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，从恶里出来的。那这里提到起誓，后来耶稣讲的更多，就是不止起誓，你们的话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我觉得人类的语言应该跟灵界关系最密切，在这一段我们就看出来，我们一直以为啊，恭维的是恭维啊，可是讲话就吐露出你的整个心灵的状况。我们犯罪常常是在话语上面犯罪，我们医治别人、帮助别人也常常在话语上，所以话是很可怕。所以雅各说，话是一个很可怕的世界，它是一个生命的源头，也是可以摧毁生命。有足侪囝儿的一世人，是乎父母的话害死的。我们孩子小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想到，我们对他们讲的随便讲的几句话，对子女的人格扭曲会带来那么深远的影响。现在心理学家都叫我们说，不要在小孩子挫折失败的时候就侮辱他，说你这戆人没路用。那这个对小孩子人格的扭曲伤害，有时候一生都很难弥补，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把一个人杀了，杀人不见血，像这一句话。那耶稣在这里讲说，你们如果是起誓，就是不要起誓，因为起誓是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你起誓就是要基下面就抓，你知道吗？起誓要找一个比你高的权威来盖章啊，人家才会相信，所以他们才会到庙面前抬鸡头哈。为什么不在你们家里杀鸡头？因为没有一个权威在那边做见证盖章嘛。所以你既然敢把鸡带到庙的面前，在神明面前，你就知道你这一句话是要神明来做见证哦。啊，神明除非说像那个拉班的神明，就是给你坐在屁股也不会讲话的哈。真的神明的话，他应该是在那边听哦，他会照你说的来报应你哦。因为你说我如果不怎么样的话，我就什么什么，这是讲给神明听的。所以启示是严重的代志。那他说，耶稣说，你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，你不要讲。我指着天启示，他说天也不是你管的。你指着地启示，地也不是你可以处理的。他说你要指什么启示？他说最好你就是做到对方不必启示就相信你的话，这样就好了。 要启示就是你已经没有信用，所以才需要找一个别的权威来盖章嘛。政治人物要去砍鸡头也是这样嘛，为了争取老百姓信神明的，看在神明的面上就相信你这一次，就是这样的意思嘛。他说不要，你们的话如果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。换句话讲，就不必启示了，不必再找其他。因为启示万一你说谎的话，那个结果就严重，因为背后如果不是不存在的话，那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。他说不要启示，讲话就是开口就有信用就好了。好，这是马太第五章，我们看马太十二章三十六节、三十七节。这里说，言啊话拢有录音了。刚才跟你们讲过哈，他说人所说的闲话，这个不是启示哦，这个是闲话哦，随便讲的，现在公共审判那一天都要句句供出来，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刚才张伟讲了一下，就是说我认为人的灵跟话很有关系哦，所以祷告是讲话，我们借着祷告跟上帝沟通，许愿是讲话，对不对？还有相信耶稣，我们说我们灵魂得救，耶稣说心里相信什么，口里承认，口里承认还是讲话。所以当他们说如果你去练功的时候要很小心，因为练功都会教你一句你不懂的话，那个叫什么秘籍啊，一般都会告诉你那句话是印度话，你不知道，每一个字你都懂，可是加起来你不懂。因为话的厉害是在话的意义，那我们跟灵界之间的通可能是借着话这个 message 的通，所以当你不懂的时候你要小心。其他的功都可以练，当涉及到要你嘴巴念一些你完全不懂它什么意义的时候，恐怕那个是跟魔鬼说我要把灵魂卖给你，可是你不懂啊，因为你练了以后真的是得到很多好处，你就一直念下去哈。所以有时候很多人问我说，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练那些功啊，可以不可以练内功练气功啊，有人说不可以，有人说可以。那我的原则是说，如果涉及到要你念那些你不懂的东西，你就要小心了，你先去搞懂那个在印度话是什么意思啊。如果他们不跟你讲，你就不要念了，因为嘴巴讲这些然后把自己卖的都不想，你讲玩弄，就是你给我搞不懂，然后就我们结婚不是也是一句话吗？牧师问你说，你这一生不管怎么样，耶稣牧师不是念一串话吗？那你就说是，那一句话就是耶稣说的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那个代表你一生的尾声呢。所以夫妻一生的幸福就那一句话，所以话要小心讲，不要随便搞不懂就乱讲。所以我一直觉得话跟灵界是有很深的关系，所以基督教特别说耶稣就是话，你有没有听过？太初有道，道就是话， Logos 就是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这话太初与神同在，话成了人的样子住在我们当中，他讲出来的话蛮有真理恩典，所以我觉得话是很特别的了。好，再来我们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九节二十节，雅各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所知道，快快听，慢慢说，慢慢生气。好，所以雅各的劝告是说，你们听快一点没关系，听快一点可以多时间想一想，可是讲的时候慢一点，特别是生气的时候讲话要更慢。他特别提到慢慢的生气，换句话讲，我们生气的时候比较容易讲错话，这样讲对吗？我们紧张的时候，我们害怕的时候，我们生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常常会说完就后悔的话，这个就是冲动下面的结果。所以雅各劝告我们说，在情绪激动的时候最好慢一点。有心理学家会劝你说，你最好在心里面先数到十再讲话，有没有听过这个方法？就是说你很气的吼，要把骂下去的时候，在里面一二三四就自己在那念吼，别出声，到十常常气就消一半了，讲出来的话也比较像人讲的话，比较不会伤人，比较不会后悔。这是关于讲话。好，我 我们时间剩下几分钟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我们来祷告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因为雅各这个人在圣经留下这么详细的他的生命的故事，那我们可以看见，其实在雅各的身上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害怕，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也常常做出我们平常不会做的事情，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在不高兴的时候，在挫折的时候，也常常会讲出让对方让自己将来很后悔很受伤的话。就上帝，你怜悯我们，你帮助我们，就像你怜悯帮助雅各一样，你可以改变他，我们也愿意被你改变。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学习怎么样碰到怎么样的困难，我们跟雅各一样紧紧的双手抓住你。那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，我们开口以前，特别在愤怒的时候害怕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谨慎我们的嘴巴，我们的言语。今天下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言行，我们的处境，仰望主的恩典，你带领保守我们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。